享受工作，乐生活。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透过专业的 HP Presence 设计，配置了会议快速键，提供先进的 AI 降噪功能，搭配清晰专业的音效，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HP Dragonfly G4 支援全新 Intel V Pro 平台，为卓越商务而生。
今天是2024年2月22日，欢迎来到囧囧电台。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哦。这位嘉宾呢，他的职涯经历相当的丰富而且多元，他过去在商业还有教育领域都有一些建树的成就。陶映志教授不仅是一位连续的创业家，也是业界知名的高阶经理人。他曾经在 LINE 台湾担任总经理，然后带领团队呢是从零开始在台湾的市场迅速的扩张，最终是在美国上市了。除此之外呢，他以前还担任过 LINE Pay 的董事和总经理，是口袋证券的董事长。那在商业领域的成功之外，陶教授他也是兼任台湾大学的创加速器的创业导师，目前是在台湾大学兼任教授，专门指导年轻的创业家和学生如何在变化莫测的商业世界里寻找机会并且实现创新。那今天呢，来到囧囧电台，我们将深入了解陶教授他这个丰富的职涯历程并且探索，如果你想要在应用你的创新思维和策略在你的实际的商业案例中，如果你想要创业当老板，接下来呢，陶教授还会带来他与叶秉辰教授共同推出的线上课程，要如何帮助人们学习商业策略和创新方法，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期待陶教授的精彩分享。Hello， 陶教授你好。
你好，各位。
那个刚才我们已经预热了一段时间，然后陶老师有提到说他之前嘛，就是在 LINE 有一段传奇的工作经验。韩国这家公司他要拓展他的市场的时候，首先呢，那个时候大家都习惯用 MSN 嘛，然后 LINE 的软体那个时候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好用。 LINE 是第一家通过电视广告去推广手机 APP 的公司，而且这个大胆的尝试还最终是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功。然后紧接着 LINE 还导入了 LINE 贴图，他创造的这个营业额是非常非常惊人的。的确呢，我已经在相关的报道中好像也有听说过 LINE 贴图是算是很赚钱的业务，不管是 LINE Pay 也好啊， LINE 贴图也好啊，那个都算是说在 LINE 这个 APP 在台湾初期制胜的一个关键嘛。当初到底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就喜欢它捧场它？毕竟在下广告之前那还是几百万人就用了啊，制胜关键是什么呢？
您问的这个问题直指问题的核心啊，这个要一时半刻不容易回答，但是我把它简单的来描述一下啊。其实 LINE 在落地的时候是不受欢迎的，它六月的时候落地，然后到了十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中间做了数次改版，也不受欢迎。但这个时候在十月的一次改版中，推出了免费的 LINE 贴图大张的那种图，在日本打中日本高中女生了。那其实这个过程都是在一直在思考通讯的本质是什么，人跟人之间为什么要通讯，通讯的时候怎么主要是传递情感嘛，不是传递资讯，图可以把这个情感传递的特别的好，那加上日本的漫画文化，通讯的本质沟通情感被照顾好了，用户量就爆发了。再回到你刚才可能讲说可能当时不好用，其实这是一个定位问题，可能说这个的情境是说他可能在他熟悉的软体上面用得 很好，那 LINE 没有那个功能，例如 LINE 在早期的捉机功能做得很烂，或者是没有，那其实也是抓中了一个重点，思考上想出来说我一次只能做一件事做好，我不能在两个三个五个战线上做好，所以基本上是把手机的体验做得非常好，只做手机体验。所以一般我那时候听到的就是说你不好的地方在哪里，就是我们的捉机体验很不好，可事实上这是一个选择，这是一个策略选择的结果。大概就是说 LINE 在中间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些，还面临很多坎，行销上也是啊。那什么时候下电视广告砸重本，其实是我们在看到，因为贴图很容易沟通嘛，那台湾人又因为喜欢看日本漫画嘛，对于那个一看就懂，所以这个在传递情感上太好用了，所以它一传十十传百就扩散开了。但有一些人就是扩散不到，所以我们就选择了用电视广告去扩散给他，告诉他有这个东西。然后他的朋友就他就去问他朋友这什么，他朋友就说是这个，然后他们又连接起来了。到后来这个本质上LINE 的网络就形成一个没办法去竞争的人际网络了。那到了900万用户的时候，事实上老实说是没有竞争对手可以追得上了，因为它造成了一个网络效应。你不喜欢也会 来使用这个产品，因为你的喜欢的朋友在上面，大概是这样。
这个想法这个灵感是怎么出现的？有去参考别的 APP 吗？我就说好像国外当时也没有什么成功的案例啊。
哎，真的是呢，那个其实就是要不断的去想人为什么要用通讯软体啊。就当时同期假设说有人去做创业题目，他就会想，我要做一个创业题目，我就看别人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当时最红的这种通讯类软体都是做陌生人社交，也就是在网络上去看一个不认识的人，他的照片也好，他的文字也好，是看不认识的人。当时如果说我要做一个平台，是让你可以跟你爸爸讲话，让你可以跟你的老婆讲话，这个软体大概不会红。
嗯
啊，不过当时的灵感就来自于，当然我们常讲的就是那个那时候日本发生的地震啊，当下发现在地震发生的时候，三一大地震哦，PM 发现说人们在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最想沟通的人是熟人。好，所以我再接我刚才说的，人们当时最流行的主题是陌生人社交的题目，可是你一继续去做陌生人社交，去跟他们竞争，那。可是你看到本质是回到最基本思考，诶，人们事实上是想跟熟人沟通的，所以发明了用手机用通讯录上都是熟人的，那导入，然后让他们可以免费通话，免费传讯息，然后发个贴图过去，你好吗，然后你不用回已读，就完成了任务，这是直指问题核心的一种思考方法，然后所以发明这个产品，而且义无反顾的往前走。这如果是真的要讲，大概是这个过程。
可是有时候啊，像是那个，即使它这个的确是可以解决用户的一个痛点啊，它的确像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有用 Line Pay， 可是当初 Line Pay 这个服务也是被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绝对不会成功的，根本就没有人需要，它又如何推广起来的呢？
其实人们会通常会高估自己手上的产品的性，也就是说他手上用现有的支付方式，例如说信用卡，例如说现金啊，他觉得实在太方便了啊，这高估啊，然后低估了一个新产品为他带来的便利，对吧？这可能一般人不知道，我是特别喜欢研究这种问题啊。
心理，
我们就要有一个未来的思维，就是说，如果我是未来的人，只带一只手机出门，有什么不好？很好嘛，那所以从那个回推，我必须去把 Line Pay 推广出来，所以这个是必然会成功的主题，是用forward thinking 想出来的哈。啊，可是现实落地的时候的确会有，它其实就是网络的两端，一个是商家，一个是用户，他们两边都要采用。而在这个题目，在台湾这个题目中最大的困难是商家太多，然后太分散，我要找到他采用 Line Pay 本身就是一个功夫，我要找到老板。我那时候估算了一下，台湾大概有100万个可以支付的点，也就是商家，我要找用户并不难，因为 LINE 已经接触到用户，但是我找不到商家老板。那我找一个要3天，所以我找1000个要几天，就是要3000天。其实我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就是我要找到商家大概就是要我一辈子都做不完这个题目。所以那时候我这样铺陈啊，就是要讲那时候我做的最大的关键，就是经过1年的思考，我就发现，因为一般在做支付就是要先找到商家，说服他使用你的支付服务，对吧？就是逻辑上就这么单纯，然后用你想办法让用户去使用它。我那时候思考出来的答案是，这样太慢了，有没有一个方法不要接触商家，而商家都是连上了 Line Pay？ 我是改成这个题目思考，当时应该是没有人这样想的，就是我的所有这个业界人士都跟我讲，你找商家很困难啊，我努力了半天啊。台湾其实有很多地头蛇，他努力了20年、30年，有8万个商家是使用他的这个 infrastructure 的，但是我的目标是30万，一定要30万，因为台湾100万个商家，我如果没有30万个大家会觉得不方便。所以我把这个题目改成，我可不可以不找他，但是他又连上 Line Pay？ 我是把题目改变。那这是一个技巧啊，那我就突然豁然开朗，我为什么不运用现有的信用卡网络跟刷卡机就好了呢？其实就是动了这个 Line Pay 就做起来了，而不是花大量的销售部队去找商家说服他改系统接上 Line Pay。我的思考路径是，他不要改系统，他也不用改他训练人员的方式，都是他熟悉的方式，可是 Line Pay 却接进去了。也就那个线路是 Visa 刷卡线路， 那么有了这个现有的等于25万商家，他们都有连上 Visa 刷卡线路，那我用户端再进来，这个就正向循环起来了嘛。
当时有搭配着其他的行销策略吗？比如说，为了要鼓励更多的用户哦，还有或是更多的商家参与，有一些回馈啊、累积点数啊那样子的那个配套的做法，都是有的吧？
有，那个时候最厉害的就是每笔消费都有一个 percentage 的回馈，而且无上限，这个也是违反当时的尝试的。后来当然我离职了哈，后来团队就把这个 idea 做到极致哈，在 7-Eleven 刷卡是可以有6% 回馈，无上限，然后缴税可以有1% 回馈，无上限，
那这样子公司
然
还有办法
后，
赚钱吗？就等于说你
哎，
再送回馈啊？
这就是很有趣的哈。其实它是可以赚钱的，那个用户行为改变给他 incentive 是 OK 的嘛，对不对？那问题就在于给不起嘛，对不对？因为无上限。这里有两个哈思考的角度可以去，其实要突破一个创新，就是要想出人意表的答案。如果任何人听到这个都会觉得是赔钱的，你觉得会不会用？
这是赔钱的。你是说
对，
他们知道让你赔吗？
你可以得到很好的好康，但是那个公司看起来会赔钱，意思就是他给你很多，他比任何人给你的都多，你会不会去使用它？
我会在他倒掉之前，我还是要用。
没错嘛，哈，那好，所以一个出人意表的用户的方面的 incentive 是重要的。第二个是，那我们怎么样不会倒？其实这个经过计算，点数它的使用率不一定会100%，然后这个。主要是说，这个在网际网络时代哈，你可以是你做事情，但是是另外一个人出钱。这时候找银行合作哈，那时候是我也想出来，我这边 Line Pay 没钱，但是银行钱比较充足嘛哈。一个客户在我这边可以产生的经济价值，跟在金融体系可以产生经济价值是不一样的。在金融体系，一个新客户产生之后，像以我买房为例，我其实有算过。我如果买一个房，然后缴40年房贷，我有可能要给他200万的利
利
息啊。
息，
也就是说，他如果得到我这个客户，就买个房子，银行就赚200万。银行赚200万的前提下，他在获客成本上，他是可以拉得比较高的。这样理解了哈。但是我们这种一般的公司，我获了一个客，如果我给他太多，我就倒了。可是金融机构，它后面还有保险。他货进来的客可能在信用卡上面看起来补贴是可能是较利润较少的，可是这整个在金融体系中会赚很多钱。
叫做
其实这个是要巧妙的结合不同的 partner。
羊毛出在羊身上，然后猪买单还是什么？就是好像之前有一个这样子的譬喻。
有，这个在想法上就是要结合一个第三方来跟你一起把一件伟大创新的事把它做好。那时候大家觉得疯了，就是说。这是不可以做的，我就
对
觉得
啊，
很
看
奇
起来
怪。
就是会赔
对，
啊。
其实都是可以做。其实消费者后来，我再把那个你想想看，我们自己哈，我们自己办一张信用卡，他还会说有生日礼，有这个可能机场接送啊，或者是说有符合这个条件会有一个点数，有没有？然后就接下来就小字告诉你有一个上限。其实我们已经不太喜欢这种复杂的，然后而且看得到拿不到的 incentive 哈。所以其实没有办法创造一个群聚效应哈。那时候我就是看穿这一点哈，就是人们其实要的是直接看得到的东西，而且拿得到，而且规则简单。所以我把这几个创新要素结合后，就产生了一个 Line Pay 必然成功的结构。
对，这提到要点的创新要素，因为老师您这次带来的课有就是跟创新这个概念有很大的关系。老师您在商场上也算是作为高阶经理人叱咤风云，但后来是因为什么契机让您决定又再回去台大去教书呢？
主要是台大教授叶秉成哈，我的好朋友哈，他来跟我说哈，那他也是有业界丰富经验，然后他也想解决这个学生跟业界之间的鸿沟的问题，然后要让这个有丰富经验的业界人士直接给台大学生呢很好的提点哈。我当然有这样的邀请，我觉得不错哈。那我最后想了一下，那还是希望可以回馈社会，那我就。选择投入时间哦，这其实这个也是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人他都有能力学习跟应用创新思维。那其实这里就又回到我以前啊，我以前其实带团队的过程中有遇到很多同仁， 那也遇到我们很多合作伙伴，有时候沟通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我会发现极高比例的专业人士是不太会问问题的，那他也找不出问题的核心，所以就会错失很多商机啊。
我想请问一下，不会问问题是指他虽然有问问题，但是那个问题不重要吗？
其实在我们的教育基础下，有高比例的是如果老板或上级讲了一个话，他就开始想答案了，他不会质疑老板你做那件事是对的吗？他就开始往下想，例如说我们要增加下个季的营收，当然你就想，那好，我继续更努力，那为什么是下个季的营收要增加？是营收要增加还是利润要增加？
利润要增加，对，
还是什么要增加？
毛利率要增加。
那为什么是增加营收？总要先问一下嘛，先问一下，先厘清一下他的意思是什么。光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的习惯中是不问的。
他可能没有听懂老板说的那句话，
他可能通常只要不问问题是没听懂，或者他以为他听懂。对啊，老板你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增加营收嘛，可是老板没说的是毛利率要保住啊，那他就下去做一个可能或许就错误的决策，或者说老板的意思是不增加预算啊，那但他都没说，所以你其实要用透过问题去厘清。那这还是比较基本的问问题了。那还有一种是问这种跳脱性的问题啊，那去跟团队啊，例如说我们都一直在解这个问题，然后大家啊，例如说就下个季的营收好了哈，我们要增加。假设我们有问问题啊，我们就一直问垂直领域的问题，垂直领域的问题就，我们有没有预算可以增加呀？我们可不可以增加人呢？我们可不可以增加行销预算呢？
行销预算，
我们
打折，然后就获取更多的
打折啊，
对客户，
其实蛮多方法哦。他可能就开始想
薄利多销，营收很好撑上去啊，但是营收撑上去不一定赚钱啊。
对，而且也有可能是你一直都看眼前的市场，例如说你的客人都是日本来的，然后就想日本怎么做。我其实只要问一个问题是，那我们要不要开拓韩国的市场呢？我们要不要去新加坡打广告啊？就是一定要只看原来的问题吗？可不可以有别的问题？在工作中就常看到会议中会发问的都是老板，答题目的或解题目的就是员工，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出来是很会问问题的人，他是有 super power 的人。我一直觉得超能力这件事其实蛮简单，只要问问题就好了。我以前训练的这个我们 LINE 的员工有一个早期第四号员工 Glenn， 他现在在美国他就在美国有创业有在加 Amazon 啊 Meta 啊这种一流公司啊。
是做什么职位的？
他做 PM。
PM，
其实蛮厉害的，就是我当初就看了他学校在我这边实习，然后第一份工作在我们这边，然后接下来做一做火箭升空之后，他觉得这个挑战完成了，然后就跑去美国念书，念华顿了然后又跑去这些顶尖企业去看这个更大的光景其实我们就是要能够在复杂问题中找出简单的答案，那这些都是一个方法过去就带他们怎么解决这种复杂问题，其实这都能学的。我也带过一个台湾团队他有去参加美国的 Y Combinator詹宇安的团队他 base 创办人，
他曾经教过一些问题，
对，做笔记软体的。那他曾经在最早期的时候请教过我一些创业中的怎么样做出一个好产品的问题。那我也指导了他了那其实我觉得是人有时候就是有一些盲点，他需要一些方法论来让自己突破，看是垂直的还是水平的那课程中我就是一直在想，如果这个现代人类要有机会尤其这个 AI 进来之后，人会变得越来越被取代这个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本质跟这种水平思考创造更多问题问更好问题这件事能做更好的话，才能够有那个超能力。
这门课程还有融合了是矽谷和全球各大企业的知识跟经验，就想到矽谷的话，大家可能想到一些科技巨头吧，像是 NVIDIA、 Netflix、 Amazon之类的他们这些公司也是都是以这个创新思维解决问题著称。那这个有办法就是说套用到所有领域吗？因为我们想到那是像是那是科技公司，就是这个是通用的吗？老师您可不可以给我们 分享有几个，比如说在商业中就创新思维，不一定你要找你的客户直接买单，你可以在别的地方找钱等等，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思维？
我在课堂中是教蛮多思考的框架、哦、方法论的、哦嗯、那最常见的可能大家也都知道的名词可能会有两个，好了，批判性思考跟水平思考、哦、
嗯，
那批判性思考把问题想得更清楚，水平思考可以产生更多的选项、哦、矽谷或世界上的顶尖公司或者顶尖的专业人士，在这几个批判性商业思维跟这个水平的商业思维都很熟练。那很可惜的是台湾可能是因为代工习惯了，在这部分的训练跟传承比较少。事实上这个是可以用在所有的行业别当中，它的目的跟目标是不要在大家都做一样的事情上，也就是红海上面去竞争，而是要么那件事我们把它经过思考后做得更好，要么是遇到那件已经大家纠缠在一起的竞争，我们能够跳脱出去找到另外一条新的路。那像刚刚我讲的这个 LINE Pay 的例子好了，支付其实已经有很多现成的方式，那到现在 LINE Pay 已经是台湾这个用手机支付最红的一个使用方式的哈，其实是旧东西都可以有新做法，或者是旧东西也可以有深入的不同的做法哈，
省钱的做法、花钱的做法都有
、嗯、那主要是扣在用户喜不喜欢上。
水平思考是不是就是横向思考啊？之前好像有一本书也叫这个名字，
水平思考，它是这个名词哈，当然它也有 lateral thinking， 也可以讲成横向思考。叫水平的话，就是相对于垂直啊。
嗯，
那垂直比较像批判性思考或逻辑思考，因为所以这样。那水平思考是如果因为所以，然后又因为所以解不了问题的时候，通常就是我们都在同一个问题中打转的时候，水平思考的技巧可以让你跳脱出来。跳脱出来就是我怎么想就想跟人家不一样的。这里。我可以举一点例子，它名词是一回事啊、哦
嗯。
那个水平思考最古典的例子是当初天花这个传染病出现的时候，天花，反正它是个病，所以这时候主流的思维是要找出那个病菌，然后把它杀了，这是主流思维，当时就是这么想、嗯。现在大部分的情况也这样想，如果找不到就杀不了。不过那时候就有一个英国医生，他挑战这一个想法，他把注意力变成不是说找那个菌，而是找谁不会得天花、嗯、谁不会中，结果发现有牛痘的人不会中、
嗯、
谁有牛痘，挤牛奶的女工身上有牛痘，然后他们都不会得天花，所以就发现可能关键在牛痘、
嗯、哼哼，
换一个角度去想这个问题，可能答案会出来、
嗯、
那我们也可以把它应用在实际的例子上很多啦，比如说我们今天如果要做电商，电子商务传统产业不是卖橘子的也好，卖衣服的也好，卖商品的也好，不是都在做电子商务吗？
嗯，
那做电商是不是货品一定要送很快？这是不是一个基本常识？货品可不可以送很慢？所以假设我们说我们要做电商，
嗯，
那这时候就货品要送得快应该是竞争优势，这时候就可以，这个是常识、哦、
嗯，
那如果照这个常识的话， PC Home 24小时送货，那我们大概也不能差太远，差太远大概就会挂，这个可能就是一个主流思维。
嗯，
可是我要做到24小时其实我要花蛮多钱的，而且我就算做到我跟 PC Home 就一样而已，我也不会有竞争优势、
嗯、
所以一般就在这里打转，就是这种垂直型的思维或者靠惯性的思维，靠经验的思维。那水平、哦、我们来可以用，当然我这个可以举很多例子，但是说这个时间有限、啊
嗯、
我们可以举四个方式来挑战看看，说前提是货要送很快，那我们用四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是反着做，用相反的方式来做做看，就是我送的慢，第二个方式是我缩小这个问题，第三个方式想看跟其他领域结合看看，第四个是挑战一下这个前提。刚刚您就立刻在想说、哦、我可以一个一个的 我问你好了、嗯、就是我们一般做电商不是就要送的快吗、
嗯、
对不对？
对啊，
那
可是它便宜一点的话我可以，我不介意
好，便宜一点你不介意、
嗯、
没错。还有没有什么可能？因为大家都在想要送的快，没关系，我们想送的慢，便宜一点就可以。你刚才讲这个其实它有很明确的例子，现在在美国的 Amazon、哦、因为 Amazon 不是霸主吗？
对啊，
结果有一个中国厂商叫 Shein 在美国挑战它、
嗯、
它以送的慢著称，
但是其实它还是很快。
没有，在美国的话、嗯、它的最新出来的衣服有一种选项是 订货后10天到11天用邮寄的寄从中国发货寄到美国那个用户的家里，那一块它就无敌便宜。这背景上有两个原因啦，一个是邮寄很便宜哈，那个发展中国家它的邮寄是很便宜的，然后它的货本来就很便宜嘛，所以西印现在是把 Amazon 打得蛮
地爪牙，
蛮夸张的哈，所以那个还在一个竞争的过程中。所以反着做，就是别人到货快，我到货慢。像现在的这个虾皮或店到店，台湾的店到店 Seven Eleven 这种，都算到得慢，或者约定时间去到货就可以了。这就是反着做，反着做还可以产生很多 business， 都实际有 business。第二种方法，我们不要送得快，我们缩小问题。我们现在提示的点啊，就是缩小问题，你有想到什么方法吗？我们这样提示的话，你可以缩小某些东西，例如有些东西很快，不是所有东西很快，其他东西比较慢，这样我的整体的运送的成本可以比较低嘛，我建出来的成本结构可以比较低，
这样可能是急着要的东西快。
哎，对，你这样就很适合做生意了。急的东西快，我为什么其他不急的也要快，何必浪费钱，这就是竞争优势。所以就是当你有这样想的时候，那或者有的地区快，有的地区慢，不就可以了吗？
对，所以像是可以是吃的喝的或是小件的，感觉是日用品的东西快，但是是家具类的就慢，就是把它分类分别品项去做。
对，看你有什么竞争优势，你不一定要做 PC Home 有的竞争优势。所以像全联不是有个小时达，你要这个菜一小时给你，这个就缩小问题就可以了。那第三种，例如说跟其他领域结合，我们现在再想一想刚才那个前提，做电商不是货品要送得快吗？那跟其他领域结合，这个提示词啊，这是个方法，怎么样做得快？
跟其他领域结合，我们现在问题还是在于要解决速度吗？
你可以解决速度，也就是说你相信要快，可是它的问题是什么？成本太高，对不对？规模太大，你可能有这样的问题，那我们现在要找 solution 嘛，可不可以跟其他领域结合呢？这是第三个做法。
我刚才马上就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虾皮，我马上想到说虾皮它的店到店其实同时还是便利商店，它也在卖其他东西。
通常是现在的货运系统跟邮政系统是你一般人想象中的递送，那如果是用虾皮的店到店也可以，在某种角度看是蛮快的，我也不用寄到那么多地方，或者我跟共享单车用另外一种服务来做所谓的递送，把最后一里路用另外一个方法铺出来，这也是一种方法，但还有很多方法啦。那第四个还有一种是挑战前提，
挑战前提
就直接挑战那个优势，说哎，货品要送得快是竞争优势，我们把它挑战，只有这个竞争优势吗？电商可能还可以有什么竞争优势呢？
电商的竞争优势，因为网站的空间近乎无限，你的目录可以放非常非常多东西，所以选择很多，就是我想到的电商其实它最大的优势在搜寻系统嘛，几乎是无限大无限多的。
对呀、所以这个你想到的竞争优势是不是别人也想得到？那目前是不是 PC Home 的东西比较多，某某东西比较多，如果讲多的话，那我们一个小厂商要进入，我也要多嘛，对吧？那我如果有了这个优势，他也有了，对吗？
但是 PC Home 它主要是跟可能有一些资本的大品牌合作，它不像以前、okay. 像是在更久以前可能雅虎拍卖或是露天拍卖之类的哦，他没有办法允许一般的卖家也在上面上架。
所以你刚才讲的可能就是说他跟大厂商合作，那我们跟小厂商而且是广大的小厂商合作是吗？
对，这样子，
这是一个方法。
对对啊，这样子那个商家更多，商品更多，然后
对
价格也可以跟别人竞争，实际上。
所以你讲的这个哦、因为一般如果我说哎，我们对手是 PC Home， 那我们就用 PC Home 的结构去做事，这就是传统思考惯性思考、那如果说水平上来讲，我说哎，不对啊，他那个不一定是前提，那你就讲、那我找很多小厂商做，目前正在兴起的团购，很多团购组，很多团购已经有这个行政产业链，所以现在杂志都有在报、就有的那个团购、因为他们都是小厂商，但他们一年可以到几十亿，有的已经可以到50亿这种营业额了、这种有啊，
有、
就是这种商业模式也算一种电商嘛，他可能用 LINE 订购，然后接下来又有团购组送货给他们，他们最主要的货并不来自于那种知名的大公司。我们其实有蛮多情况可以去挑战别人在想问题的前提，然后那这样就可以产生不同的 perspective 的观点，然后 solution 也就不一样， 整个天眼就开了，然后就可以创造很多奇妙的事情啊。像 LINE 的过程跟 LINE Pay 的过程，我就是因为我们挑战的问题都是以前没人做过的啊，所有人只要你一做，他就会跟你讲啊，你这个做不到，因为他是惯性思维的。我这边呢，就是最喜欢做的就是高价值，通常意味着要跳出那个惯性思维。那刚刚讲的那个反着做、缩小问题、与其他领域结合、挑战前提，是一种水平思考的例如说方法。
所以刚才光是水平思考，老师就为我们介绍了四种方法，像什么，就是一个是提出相反的问题，然后要不然就是把问题缩小，或者跟其他领域结合，然后再来是挑战前提，然后其实还有非常非常多的例子。那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所以就不提及，但是我感觉已经非常有用。光是在电商这个领域，我们就已经看到这么多的解决方案，其实内容真的是让他蛮很有帮助。因为我之前其实也在有一些书有看到说，哎，现在所谓的创新思维，就是要你用一种跳脱框架的这个思考方式去解决问题。老师现在和知识卫星合作的啊，将之前的带人经验还有台大课程浓缩成的这堂线上课程叫做"创新商业思维实战"，带你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创造商机，真的是现在的很多可能预备要创业的年轻人啊，专业人士啊，都非常非常需要的一门学问。我看到这课程时数10小时，其实还算是这个蛮长的时数哦，这内容一定非
蛮
常的
辛苦
丰富，对，感觉很辛苦。但是其实哦，像是什么教你怎么做老板，怎么样创业哦，教你怎么年收破亿之类的这个课程，我现在在网上也看到不少广告，其实还
很
蛮
多，
多人在做的，实体课、线上课都有。那老师，您跟叶秉辰教授合作推出这个课程是有什么不一样吗？
感谢你问这个问题哦。我做这个课是保证跟所有的其他课不一样，因为我也一直在进修我自己，想要在更年轻的时候学这个课。但是我一直到这种等于我磨了23年啊，看了世界顶尖企业、顶尖人士怎么做，我一天到晚都在研究他们怎么做。之后，我觉得如果要开这个课，我其实这个课在准备的时候里面就有4个重点啊。第一个是我里面的这个思维都是来自矽谷的，来自例如说 Stanford。他们的这种顶尖的思维训练，从底层来培养独立思考眼光的这种方法论，那主要就是有逻辑分析、创新创意的思考啊，策略思维等等，就是用矽谷最顶尖的方法论，我引进台湾这第一个重点那第二个呢，是因为书也有嘛，或者说这种会有人跟我们讲说他怎么做的，但是他都没办法烧到真实痒处我这里面。我引用了大量的企业案例。其实这个我刚才说很累，就是说我其实不只是我的个人经验，在 LINE 的工作经验，LINE 里面的几百个产品的经验我还去研究矽谷这些顶尖的企业，Amazon、Google、Tesla 我在课程里面就分析了这些以及很多大量公司的案例，然后看他们领导者怎么想的，然后想的背后的共通的逻辑是什么，把它淬炼出来把它结构化，等于我们可以学他共通之处，而不是学他们个别好像这种很独特的成功过程。我们成功过程没办法学习，但他成功的模式可以学习。那第三个就是我里面的方法论我都把它整理成可以操作的。而且其实芒格也说过人只要会，因为他实在是蛮厉害的芒格他觉得人只要脑袋中有
思
个
维模
几十
型，
套的思维模型，那大概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思维模型。我们把它学会，接下来在实战中不断的运用、反复练习。然后有些思维工具我用起来比较好用，有些工具就偶尔用一用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解决所有很多问题那提升我们的职场竞争力其实这整个的一切都是为了真实的让我们这个学生他可以透过这个学习摆脱他的思维惯性，而且他一定要看得到他认知上的死角。那尤其我这边特别重视的是，我们不是因为有经验所以成功，我们是因为看得清楚所以成功。其实我并不是说我经验一定特别丰富的人，但是我其实有一个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我常常在思考困难的问题，然后想不出来怎么办，我就去看别人怎么想，别人怎么想到那个，我就想他背后怎么想的。然后接下来那个方法，我如此练习了可能20年吧那我觉得这套方法就可以让这个学生真实的能够摆脱思维的惯性，然后看见他们的认知死角，然后拓展他们的创新边界。创新就不是天马行空的 想象而已，而是有方法论去支撑的系统性的工作，反复的做，它就越做越好。
我自己会更感兴趣的部分是，老师您说哦，自己本身就有700个案例，然后还有矽谷的那些可能是成百上千的案例，学这些特别是我们说做生意嘛，这个实战经验会非常的重要。然后老师您有讲说，我们不是因为有经验，而是我们就是看了很多的经验，那个就是我们可以提取别人成功的经验，然后避免他人的失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在课程中这一定是一大亮点。这堂创新商业思维实战时长总共10个小时，它适合像是你想要不再仰赖过往经验解决问题，透过思维提升个人竞争力，有这个需求的上班族，或是呢你想要使用可遵循的方法论强化决策与管理品质的管理者，以及呢想要拓展思考边界找出精准的商业机会的经营者。目前这堂课程正在募资中，即日起到4月7日，原价9800元，限时预购价优于4折，都可以买到这堂对标矽谷的思维训练课。这是卫星特别为囧囧的粉丝们提供了专属的折扣码3509，只要在购买的时候输入3509的折扣码就可以再折350。如果有兴趣的听众呢，欢迎查看影片下方的资讯栏，如果是 podcast 的听众呢，则可以到 podcast 的平台的叙述栏找到相关的课程资讯。如果有兴趣别忘了要使用我们节目的折扣码3509，可以再优惠350元呢。好，今天非常非常谢谢老师的分享，跟观众说拜拜。
谢谢
君总。好，拜拜。好，拜拜。
拜拜。